我们能够看见这一个人他是怎么看我们所说的信仰的啊？你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就单从这两句话，你就可以看见，这个就是他对不但是圣经的一个大纲，他也是对整个人类历史大纲的看法。那我们活在这里边啊，从起初到永远，到底怎么回事呢？神到底做了什么呢？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都在这两句话里边啦啊。那么尤其呢，神在末世啊，我们也说了。你要知道自己在末世跟不知道自己在末世呢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方法。哎，你知道自己在末世呢，那就应该有末世的模样出来啊。神的儿子晓谕我们，神是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那这个晓谕呢，就像列祖的晓谕一样啊，众先知的晓谕一样，也是多方多面的。但是晓谕有两方面，一个是他向我们启示，一个是我们明白了。那我们到底明白了没有呢？这是值得大家去想的啊。那耶稣基督对我们来讲，他到底是什么？他对我们的生命啊，对我们的生活有多大的影响？这都是包含在这些话里边的。照说，当你看见天国，看见神的儿子为我的罪死，你也接受了，那这件事情应该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个不得了的变革啊，完全翻天覆地的变革。同样一个耶稣，同样一个小玉，同样一个启示，同样一位神，可是他所做的事情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到底怎么回事，那就要显出真章来啊。那这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要开始写这封信的一个基本的心里面的负担。他觉得太多的弟兄姐妹没长大，这是基本的负担。而且好多应该是很清楚的事情，大家居然不清楚，所以他要来写这封信。那我们一般有一个错觉，就是觉得希伯来书是写给希伯来人的啊，实际上呢，连希伯来书这个名字啊，都是加上去的，这封书信是没有名字的。那也有人说，因为他说列祖嘛，又有很多旧约的事情呢，表示他一定是写给犹太人的。不是这样，他如果写给犹太人，后面怎么会有我们亲爱的同工提摩太呢？所以要么这时候犹太人的教会已经完全融入外邦人的教会，要么这封信呢，他的对象根本就是当时信主所有的人，而不只是所谓的希伯来人。哎，那这时候有个问题了，希伯来人，这个希伯来这个字什么意思啊？有学问的人就过河，就过河，我们基本上都是听人家讲的，对吧？那你很早就看见了，连埃及人也把他们叫做希伯来人，迦南人把他们叫做希伯来人，那都过河，都过哪里？他们去埃及没过河，就是那时候还没有苏伊士运河，当时是100%的犹太人就叫希伯来人呢，还是希伯来人？如果说是过河的人，那也许还有别的人也被叫成希伯来呢。我听了一个弟兄讲啊，我觉得他讲的不错。这也是以前我们大学城的一个弟兄。因为希伯来人都是当地的人对外来人的称呼。包括迦南人看见亚伯拉罕他们呢，那就叫他们希伯来人。那个时候他们家族的人其实很少啊。后来呢，他们打进迦南的人家也把他们叫做希伯来人。可是他们在法老那里的时候，那家里只有70几个人。难道这70几个人，这法老他们就特别把他们叫做，给他们一个特别的名字吗？那这个弟兄呢，他在教主日学啊，他在网上有很多他的视频，他有个什么刘老师讲圣经啊，就是他讲的，他这么说的，他说我们在加拿大呢，有很多我们叫做从海外来的人，可能有这个意思在里边。河那边人过来的人呢，就是说在他们这个境界以外，外来的移民。一般那个可以把他们通称希伯来，他的意思就是说呢，也许那时候所说的希伯来啊，还不只是以色列人，我觉得有这个可能，但是没办法考证啊。
这个唯独圣经上解释说是希伯来就是来自远方的呢。
对，有可能也是大概一样的想法，但是后来就变成了这个啊，因为圣经的关系嘛，就把这个名字留下来了。以后呢就跟以色列人就连在一起了。那当然古希伯来文那。如果他们就是说外来的人的话呢，那也就是人家这么称他的啊。不过我也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希伯来文的古字母啊，和他们后来的希伯来文的字母是不太一样的。他们古希伯来文的字母和那个埃及的象形文字的字母啊，也都是这么样一个水啊，也都像一个闪电一样，跟中文是一样的啊。他们也是有象形文字的字母，这个我以前不晓得，我最近看见了。好了，总之这封信呢被称为希伯来书。那这个名字呢，如果你不这么狭义的去想呢，也挺好。大致呢，它肯定是跟犹太人的历史、神以前给他们的律法、啊、这都有关系的啊。那么他要从哪里开始写，对不对？我们在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过好多次了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办法，你要有耐心，你要想。他这头两句话已经很不简单，他为什么要这么写呢？可以说是神来之笔，绝对是圣灵感动他。但是这个圣灵的感动呢，不是那一天才感动，就他这个人来讲，他真的是这么看的，他就这么看圣经，他就这么看这个世界，他就这么看人类的历史。从前啊，古时跟末世分这两部分，耶稣基督复活以后都叫做末世啊。末世虽然耶稣基督已经升天了，已经复活了，神仍然借着他晓谕我们啊。那这个晓谕呢，我们就需要注意的，我们就需要用功，要仔细听。这还有一部分的功课呢，就是留给我们从前的圣经，那是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我们属灵的祖先。然后他要写什么？然后他要写什么？他肯定是要对于这个在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这句话呢，要有一点发挥的啊。而哪一方面发挥呢？或者说在哪一方面晓谕呢？他可能要讲的详细一点。那这个详细一点呢，首先就牵涉到耶稣到底是谁，他跟古时多次多方众先知的晓谕有什么关系。那这样大家就已经开始知道了啊，这个其实真的就是他写希伯来书背后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啊。因为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现在所谓的讲道，就是把圣经啊，尤其是新约圣经里面使徒的话啊，主耶稣的话，福音书的话呢，拿出来跟大家啊反刍一下，消化一下，对不对？一二三四一下啊，实用一下，鼓励一下，这个叫做讲道。他们那个时候不是这样讲的，他们那个时候讲到是什么？从耶路撒冷教会啊，甚至到希伯来书作者，到提摩太这一代的时候，他们讲到可能都还是主要要从旧约里边讲啊。保罗虽然说我写给这个地方的信呢，你们那个地方的人也要看，对不对？那虽然有一些同工呢，把他所讲的呢，还他的书信呢，可能那时候已经收到一起了，但是啊。很多时候他们讲到主要是要让大家明白旧约怎么回事，神从前所做的事情是什么。那这个古时多次多方晓谕列祖跟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有什么关系，这一件事情希伯来书的作者觉得他要写一份基本教材啊，又给大家啊开开窍。所以他讲的整个的东西，整封信的路数啊，和保罗啊、彼得啊他们都不一样。而我们从这个角度去呢，再花一点时间去想一想呢，就会比较清楚啊。请问彼得写信是从什么角度来写？哪位有学习的弟兄姐妹给我们说说，你的印象里面彼得写信，他就写了两封信，对不对？福音书里面他常常出现。彼得的信他是从哪个角度来写的？彼得大师兄他这两封信呢，你会怎么，你从哪个角度来形容他？他和保罗的书信又有什么不一样？
我印象中他提到一个是受苦，一个是盼望，这些提的比较多。他说不是一切关乎生命敬虔的那些事情吗？
彼得的这两封信是不是第一封是写给散居的基督徒啊？
散居的，什么是散居？就像我们这样的，有住这儿，有住那儿，是吧？还有呢？
对， 第二封好像没有明确的具体写给谁，所以是写给广大的基督徒群体。保罗好像一般都是是不是针对某个教会写给某个教会的。
嗯，你现在答什么问题我们都有个问题。你到底是
AI 啊？是 AI， 这一定是 AI。这么有长进。
你都是有 AI 代打。我的意思就是说写信内容的角度有什么不一样？
角度前述就是鼓励受迫害时保持坚定，在基督的榜样下活出神圣的生活，尽管在世界上可能是外乡人，但是是神的选择。那第二封信主要是警告基督徒不要被假先知和假教师所欺骗，鼓励在真理和圣经知识中挣扎。
这个 AI 真的是，你说他错了他也不错，你说他对吧，他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就有点像中南海发的这个东西。彼得老大哥呢，他真的就是从一个使徒的老大哥啊，从我们老彼得呢该怎么讲话，他临走必须要写这两封信。他不写呢以后一定有人冒名写。他写的事情呢一定是大而化之的事情，是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方向，是我们到如今呢我们在这条路上是走到哪了啊，必须要怎么样继续在这个大致没有错的方向上走下去。所以他讲的东西呢的确是比较笼统的啊，可是这个笼统里面呢也有一些重点啊，比如说受苦啊，比如说不要受人家诱惑啊，那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他最后对于保罗所写的一切事情加以肯定，而且那个肯定的程度呢是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啊，是到了旧约圣经的程度，是到了古时众先知多次多方小谕列祖的程度。他说保罗的信呐，就算里面有些难解的话，你们要是照着私意去解啊，就是自取沉沦啊，你要对待他像对待从前的先知的话一样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彼得一定要交代的这件事情。那他这么一交代呢，就完全肯定了保罗在外邦教会中间的工作。因为我们大致知道呢，彼得使徒行传的记载呢，他大致还在犹太人的教会，只是他后来也到了保罗那边，比如说到了，所以保罗才在加拉太书里面提到彼得来嘛，对不对？那彼得最后到哪儿去了呢？他的信他就讲了说在巴比伦，他在巴比伦。这个彼得的信呢，那果然呢，后来就有一些不法之徒啊，出来呢，就冒名啊，这个是谁呢？你知道谁最传一些彼得的谣言，然后胡说八道，弄得全世界都相信是谁啊？
梵蒂冈吗？
那当然是梵蒂冈。他们就说呢，彼得其实不是在巴比伦，那个巴比伦是暗号啊，那时候指的是罗马。彼得到了罗马，他们还说彼得呢，那时候这个尼禄皇帝开始杀人呢，彼得就要离开罗马。离开罗马走了一半呢，他碰到耶稣向他显现，耶稣问他说你要去哪里，对吧？然后耶稣继续往罗马走，那彼得呢就回头啊，那他碰到耶稣的地方有块石头，那块石头呢就后来就变成圣彼得大教堂。这个是什么？百分之百的什么胡说八道，从来没有任何的证据啊，这只是后来梵蒂冈为了替自己啊撑腰啊，他们说底下呢，他这个底下还有彼得的什么尸首啊、坟墓啊，什么彼得这个啊是什么倒钉十字架，这全部是他们传出来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是一概不可信。那还好彼得写了两封信，彼得写的信他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分量，对不对？大家都知道了，主耶稣说我要把教会，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就是彼得这块大石头嘛，所以彼得这个信一写呢就发誓抵定啊，如果这个是共产主义立国，共产主义千年朝代，那就这么下去了。这是彼得的书信最大的一个功用。那保罗的书信跟彼得书信一比呢就很不一样了，首先他是写给外邦人啊，对吧？然后他呢的确是写给某个教会某个教会的，可是他对这些教会讲的你们彼此都要去读的，每一封信呢每个教会都要读的， 这些信里面也有很多雷同的地方，然后我们也看见他这个整个的同工的网啊，在他这个外邦人，所谓的外邦人教会中间呢，是非常非常的紧密啊。那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呢，你把保罗和保罗有关系的跟他问过按着他认识的各地的同工加起来大概有70几，其实他做工没做多少年啊，他就是有这个办法，他一面传福音，一面把同工培养起来，一面把同工培养起来，一面把众教会的关系都建立起来，而且呢后来就有些流动的工人及各地的长老，所以保罗不是建立一个教会，他也不是建立一群教会，他是建立了一整个一大片的教会。这个教会呢，他也不，我们不能说他是一个系统，因为他们彼此中间都是平行的，可是他们是非常互通往来的啊。那这是一个有待去好好研究的一门学问啊，因为这件事情在今天所有的神学教育跟这个教会路线上被忽略的非常非常的厉害啊。但是保罗写信还有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特色，跟彼得是很不一样的啊，因为彼得啊，他讲得很清楚啊，耶稣为我们立了榜样，叫我们跟着他的脚踪去行，对不对？神把一切有关生命前进的事情都已经赐给我们了，神是用他这个基督的荣耀和美德来招我们的。那在这样的招底下，我们应该怎么过日子？我们怎样彼此对待？啊，做牧人的应该怎么样？是不是？他都讲了，都讲了。那这是一个很温和的、很正确的大方向。保罗呢，有一个最大的特色，他是讲什么东西啊？虽然他自己说我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可是实际上他除了传基督这件事情啊，他一定传什么？十字架的道理，救恩的道理，福音的道理，这都是他自己的话。他把这个背后的道理给你阐明出来啊，救恩在我们身上是怎么演算的，神是怎么设计的，在你的身上会发生什么样的功用，你怎么样胜过罪，是不是？每一件事情是什么意思，教会的事情怎么办，没他不知道的，你看看这个人。所以这个是保罗很不一样的地方啊，他不单是传福音，他传福音的道理，不单是传十字架，传十字架的道理，这个道理没有人讲的比他更好了。所以我才一再的劝大家啊，你要好好的去读像罗马书这种书啊，而且你就用他所用的字，用他所用的词，不要自己在那边整天去换别的字啊，什么啊，老我啊，老自己啊，你不要这样去搞，因为他分解的已经很清楚了，你这么一讲又糊涂了。只是你在读他的书信的时候，一定要用他的词汇，他思想的脉络，这样你就会完全吸收他给你的养分。你不这样去做呢，你读了等于没读。因为讲了半天你自己还是脑子里那一套，这个在今天的中国教会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啊，这是在神学教育也是一样极端的贫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老是用自己的方法去，他讲得更好，你为什么不用他的话呢？哎，我们一定要把他的话翻译一遍啊，成为我们自己的话啊。所以你看什么，我们发明一些什么词叫做尾声，什么叫做尾声呢？这字根本就不带定义的嘛，是不是？或者说神的属性，这个东西根本就是人家听不懂的啊。这个老自己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话，你觉得你懂了，实际上你把保罗讲的东西搞混。但是你要读保罗的书信呢，这套东西啊他是讲的非常非常好。你要在这方面下功夫呢，一定大有长进。那保罗有没有讲很多旧约的事情呢？讲的不多。他为什么讲的不多呢？我也跟大家说过好多次了啊。外邦人已经学到亚伯拉罕就不错了啊，要知道点大卫，你在跟他讲什么基甸啊，啊，萨穆尔啊，何西啊，耶利米啊，哎呀，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所以保罗一定是用创世纪前面，他要加上大卫，就是几个人物，就这样子了。他跟外邦人讲到就这够他用了，够他用了啊。那保罗跟彼得都讲完了。这下剩下一块大空缺，这个大空缺是什么？大家有没有看见这个大空缺是什么？这个大空缺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什么要写这封信？这个大空缺是什么？谁给我们形容一下？
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如云彩一般的见证人吗？
还有呢？
我还不知道，我刚上来，用我。
大空缺就是 保罗跟彼得没讲的那一块，在旧约里边，那些祭司跟耶稣比一比怎么回事，对不对？因为你讲到需要讲好多，还有好多别的东西需要讲啊。摩西呢跟耶稣又怎么样？以色列人最怕摩西了，摩西是不是梅西呢？以色列人把摩西掰出来，好像梅西参加你的球队一样，谁都拿他没办法了啊！你看雅各那时候就喜欢弄摩西的律法，对不对？还要受割礼啊，这个内容，这都是摩西。摩西跟耶稣你要对不对比一比啊？那还有呢？那时候以色列人还有一些很厉害的东西啊，像说什么天使啊，天使啊，天使跟耶稣呢，怎么回事啊？那祭司跟耶稣，那会幕跟耶稣，那祭物跟耶稣呢？那当然还有就是刚才罗达讲的是很多的见证人啊，那士师里面列王里面那亚堆的先知，这些东西到底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它占什么样的地步？想要讲的很多啊，他说我再讲下去时间就不够了，然后一面讲呢他一面很不高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当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另起头把圣言的小学教导你们啊，另起头教导你们。所以他就是非常非常的不耐烦，他认为这些东西是显而易见的啊。我们有了圣灵，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也有了彼得保罗这些大致的救恩的纲要，你其他的应该就自己明白了，应该就无师自通了。就像老约翰讲的，圣灵是你们里面的恩膏，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然后他凡事上教导你们，不用别人的教训，什么厉害的。但是我们看看自己我们就晓得了。所以弟兄姐妹啊，我都是一再劝大家啊，你不要以为说我圣经不熟啊是一句谦虚话，不要随便拿出来讲，惭愧话好不好？我不懂呢，不要随便拿出来讲，你不懂就赶快去弄懂，因为我们都要见主了。长不大不行啊，不行啊，应该要急速的长大。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头两句话讲完了，头两节讲他就开始形容耶稣，形容这个所谓他儿子。那首先他形容他这个儿子，他从哪里入手？他先要替他这个儿子啊定义一下什么是神的儿子，对吧？什么是神的儿子底下怎么说的？桂英牛，你好听的声音给我们念一下好不好？
第一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
啊，这个是什么？这是耶稣的 resume， 对不对？这是耶稣的简历。谁写的？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一个人，甚至可能是一个普通的弟兄，像我们一样。他也许是一个医生，是一个同工，是一个长老啊，不知道。总之他决定要用他自己的话替耶稣写一个简历，简历的最后要扯到下一个阶段，他要谈的就是耶稣跟天使这两个东西怎么比。天使是要讨论的第一个题目，对吧？好了，那他这个简历包含了哪些方面？他这个简历写的好不好？他如果不写的话，你写得出来吗？有没有什么可以增加可以减少啊？有没有什么没讲到的？所以我再跟大家说嘛，你要是光把圣经当成神的话，你就不去想这些问题，他就没有威胁性。你觉得讲得很好，神的话 of course 讲得很好。他是一个弟兄坐在那里决定替耶稣写一个简历，这是他写出来的话。神打了一个分数叫做100分，就像摩西的生命记一样，变成神的话是这么来的。所以弟兄姐妹跟我们分析一下这几句话它包含了哪些方面，它从哪些角度来看，它写的好在什么地方，好在哪里。因为他对耶稣的形容就是我们对耶稣需要有的最基本的了解， 在神的计划里面耶稣到底是什么，有一个最基本的了解。我们今天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其实我们这个知道是相当贫乏却不完全的，他替我们写的很完全。第一句话是什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早已？多早？什么叫做承受万有？为什么会用这个词？
在创世以前。
创世以先啊。
世界没来之前。
世界没来以前就已经叫他承受，承受万有，这个是讲到这个世界吗？还是什么？
包括这个世界。
包括这个世界。好，那把它改成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啊。是先有天国呢，还是先有人间？
先有天国。
好，先有天国，弟兄姐妹同意不同意？这个观念很惊人呢、啊。是先有天国呢，还是先有世界？是先有天国呢，还是先有万物的创造？你有没有这样想过？这个想法很惊人哦。这里面有没有圣经的根据？除了这句话以外，那记得啊，我们是用他这个人的思想，他这个人所看见的来校正我们所看见的。你如果看见他所看见的，那他那个所谓眼睛是身上的光，他就把你里面照到你全身都嘹亮。
那我有个问题，就是说天国是那个就是六日创造完之后那个神安息的那一天吗？如果是那一天的话，那就是先有创造，然后再有那个。
那也不对啊，因为那个安息日我们已经讲过好多次了，那安息日是没有晚上没早晨的。对吧？而且那个安息日可以当成这个创造里边的一个表象，它可以用这个东西来代表天国。可以说神在那边等我们，可是并不表示这个安息日，因为这个安息日它从来没有这样讲明，只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知道说主耶稣讲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你就知道说了，那跟天国有关系。保罗在哥罗西书里边有一句话很重要的，有没有人晓得那句话是什么？啊，大家不要以为这些东西枯燥啊，因为这些是真真正正有用的神学，它让神整个的计划在你的心里面安定下来了。所谓神的话语安定在天呐、啊，它能够把你安定在天，你知道吧？保罗就讲了，我们不但是被他所造，我们是为他所造。所谓天国呢，是什么？爱子的国，神老早就设立了一个国。叫做爱子的国。主耶稣来不是讲的吗？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常常用这个玩笑话啦，主耶稣来的就是天国的移民局局长来啦。啊，他里面有臣仆，有军队，有天使，有君王，就是没有谁啊，他来招移民啊，要招一堆希伯来进去，对不对？我们本来就是为他那个国度所造的，我们不只是按着神的形象神的样式造的。保罗写得很清楚啊，我们是为他所造的，根本就是为了耶稣所造。为什么要做叫做为耶稣所造呢？因为神老早就有一个所谓爱子的国，天国在他的设计里边，那个是真真正正的人类历史的开端，人类历史永远没有结尾的地方。亚当夏娃从那个线里面偏离掉了，神现在他的儿子下来呢，要把我们带回去啊，这个叫做老早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这个万有包括天国啊，这个世界呢不过是天国整个这个流程里面的短暂的被时间所管辖的一个部分而已啊。喜欢看这个 sci-fi movie 科幻片呢，不是有一个叫做什么 time portal 有没有？它总是有一个时光隧道的门，你从那里进去就到另外一个世界。主耶稣说我是羊的门啊，真的就是这么回事。这个门向你敞开的时候你要进去，你进去了以后你到了哪里啊？到了天国，永远的国，基督的国。这个国是老早老早都还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主耶稣不是讲吗？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我就是嘛。啊，所以你看摩西写诗，从亘古到永远， 你是神。啊，你不要以为这是一句没什么了不起的话，这句话太了不起了。永远，他看到我们时间是多么有限，他又看见说，在那个所谓亘古到永远没有时间的地方，你已经是神了，这是一模一样的看法，对不对？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这句话太经典了。好了，这是讲到耶稣在神永远计划里边的一个职分。那这个职分确定了是什么啊？不是神看耶稣，神看很可怜呐、啊，对不对？我们现在很多老美喜欢讲一个故事啊，哎，圣父、圣子、圣灵在天上开会啊，谁愿意下去救人呢？老早就已经晓得了，老早就知道人会堕落。羔羊在创世以前就被杀，神要把人带进神国永远的国度的旨意是不会改变的。我们本来就是为了这个东西创造的。是先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下来一步是什么？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我们这句话最容易打岔出去的，就是说我们最喜欢问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最后三个字，诸世界，平行宇宙，是不是还有别的世界？是不是有外星人？对不对？马上就查经，就嗡就扯出去了。所以你看啊，神要晓谕我们，我们没有明白他的小玉，我们一下就分心分出去了，跟滑手机一样，咻就出去了。哎，有没有平行世界？有没有外星人啊？只有地球这个地方有人吗？啊，有没有别的地方有别的创造？都是问这个东西。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先有利他为承受万有的，然后有一个创造，这个创造他把它叫做诸世界。